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个藏传净土法呢，已经走到了集资进账当中的七支供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供养支。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整个藏传净土法，它呢总体上讲到了往生四因，那就我每一堂课呢都会重复一遍，也希望道友们的话能够牢记这四种因缘。第一个的话是说到了名观福田，那这一点呢，我们每一个念佛修行的人也都需要去名观呢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圣像。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也是它最长的一部分，讲到了这个集资进账的内容。那整个在修行净土的过程当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集资进账呢？就是主要是通过七支供，这里呢是用七支供的这个方法来进行宣说。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发起殊胜的菩提心。第四个方面呢，讲到发清净的愿。我们现在呢，还是学习到的是，集资进账当中的。今天呢，前面有好几堂课吧，一直呢都学习的是顶礼支。那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通过这个顶礼支，能够遣除的主要是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傲慢。自相续当中傲慢的这一种烦恼。那么第二支的话是讲到了供养支。供养支的话，那么科判当中是说对治吝啬或贪心之供养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依靠供养可以断除我们相续中的吝啬或者是贪心。因为这两种因缘呢，都是使得我们堕入到恶鬼当中的这种因缘。通过呢，供养支呢，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些悭贪之心，而呢圆满资粮，最终可以呢达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对于这整个科判的话，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讲到了真实供养，第二呢讲到了易患供养，第三呢讲到了自诚供养。那对于这三种供养啊，我们在学习诵词之前呢，可以先稍许的提及一下。对于这个真实供养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指的我们实际的一些平时真实的财物，这个财产物品，像我们平时供的这个水呀、灯香花烛等等啊，神修乐器各种各样的供品，就是真实的供物，这些呢都可以列在真实供养的范围当中。当然呢还有啊，待会儿我们在今天是能学得到的，就是在讲到这个真实供养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呢自己的身体受用啊，三世的善根全部都做供养，并且呢对于身体是如何啊，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一般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呢像真正的一地菩萨那样做一种极大布施，把自己的身体呢直接供养给众生。但是呢，作为凡夫修行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阿弥陀佛或者是呢自己的这个大人上师呢做一种身体的供养？这个呢，待会儿也是在讲义当中会讲的比较详细。那第二个方面呢，讲到的是易患供养。所谓的这个易患供养呢，它易也是指的是我们的分别意识。幻啊，就是一种幻化的意思，就是说我通过我的意识呢将幻现出来通过意识的力量浮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珍宝观想的方式这个易幻的话也有一种观修的那个力量用观想的这个方式呢针对于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或者说呢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主的这样的这个西方的一切圣眷而呢做这个供养，这就属于呢是易患供养。易患供养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我们后面呢也会详细的学到其实在平时自己随时随地呢除了这个平时经常做的真实供养之外， 还可以呢，经常去用观修的方式呢来做医患供养。以前其实在讲到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你们平时上班下班的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商店里面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样的这些东西，那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呢真实的据为己有，而呢供养三宝，那我就可以用观想的方式来供养。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宋词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娑婆世界呢，它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对吧？是有局限性的。我可以观想呢，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珍宝，所有的这些这个七宝为主的这些种种的珍宝呢，都供养这个上师三宝，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在易幻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用观想的方式来呢做供养。那第三种的话是讲到了自成供养，所谓的自呢，就是自然而然，成就是形成，就是在由于呢这个众生的共业所感召而自然而然形成的山河大地啊，优美的风景啊，天地之间的这些灵物啊，就是这种具有灵气的，然后呢非常庄严的等等的这些这个对境，都是属于呢这个它是源于呢这个环境中的众生它的一种共业所成的自然形成的这个万事万物，这些呢我通通都可以面对阿弥陀佛来做供养。所以呢这个自成供养和易幻供养的话，它二者之间也是有互相含摄的地方，只是呢角度不相同角度不相同。这是呢大致的讲到了三种供养它的一种不同的这个特色。那到后面呢，我们今天是应该是学到了真实供养可以学完，从下一堂课呢再学习这个易幻供养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这个易幻还有自成呢他们的这种供养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呢来看这一段的颂词，这段颂词呢它在这个真实供养这个小科判的前面，实际上的话这段颂词的八句话当中已经包含了真实、易幻和自成这三种供养的内容。首先说五生受用及善根一切真实之供品，这两句话呢实际上是指的是真实供养的一个这个段落。然后易幻七宝瑞相物，这一句话的话是指的是易幻供养，本成三千世界中十亿日月虚周须弥天人龙之诸受用易幻供养无量光，就是后面的这三句呢实际上是属于自成供养，就是在我们本尘，就这个本的话就是指的是他自己呢自然本质，自然的一种形成的，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有这个十亿之多，这个十亿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无量的这种数字的概念这么多的一个数字的概念当中的日月这个四大部洲以及须弥山，这些呢其实都是由于各个环境当中不同的众生它的一种共业所感而自然形成的这种万事万物，山河大地万事万物，这些还有呢这个天人人类还有这个龙等等他们的这些通过他们各自的这种福德而呢感召的这些种种的受用，我呢用易幻观想供养的方式呢供养全这个阿弥陀佛宗，就是无量光无量光阿弥陀佛宗，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三段的话，就我们今天会学到前两句话，五生受用及善根一切真实之供品学到的真实供养的部分。那么这个颂词里面说到这个五身就指的是我的身体，受用就是我所拥有的种种的受用，然后呢善根是自己呢通过精勤的造作呢而积累的一切的善根，不光是这一世包括过去世现在世和这个未来世所积累的所有善根。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切真实的供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水灯香神修 种种的这个各种的金银珠宝，这些的真实的贡品，来呢，针对于阿弥陀佛尊呢，做这个做一种呢精进的供养。这段的话，这两句话呢，属于是真实贡品的范围当中。那么后面讲到的易患七宝，说我通过这个易患供养的方式啊。供养呢，这个七宝是指的龙王七宝，这个到下一堂课都会学得到哈。然后呢，瑞物的话主要指的是八瑞物，然后呢，这个瑞相啊，瑞相是指的八瑞相，然后物的话，宋词里面的这个物字呢，是指的八瑞物啊，就是从医患供养的角度呢，它主要讲到了供养龙王七宝、八瑞相和八瑞物。那这个在后面呢，也有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和它的图片，在这个法本当中呢，都已经在里面都已经放在那里。那大家呢，后面的话就是从后面一堂课都可以呢逐渐学得到。那么第三种的自诚供养呢，是说本尘三千世界中，这个刚才我也解释过了，就是本尘就指的是它自然形成的，它的自然本质的。自然形成的一种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有10亿数之多的日月四大部洲须弥山以及呢天人龙等等的这些诸多受用，这个实际上都是由于不同的众生他自己的业缘所感召的诸多的这些受用呢，我以一环供养的方式。供养呢？这个阿弥陀佛尊为什么要供养呢？其实我之所以对于呢阿弥陀佛做如是的供养，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说为利我故悲那受，就是为了祈祷呢阿弥陀佛为了利益我的缘故祈请呢这个阿弥陀佛尊呢慈悲纳受这些供品。为什么叫做慈悲纳受？而且呢，就是我供养佛陀，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利益我自己呢，或者说呢，是我及一切众生呢，是因为本身在佛陀的相续当中，本来已经具足了无漏的圆满的断证功德，完全圆满的功德就是断证功德已经完全达到圆满了。其实从佛陀自己的本身来讲，他并不缺少这些供品，他。不会有缺衣少食的情况，而且也不需要这些供品，因为佛陀已经达到了最究竟的证悟境界。而我们所供养的这些供品，毕竟是在轮回当中的一种有漏的，这样的一个生灭之法。那么，实际上的话，给对佛陀做如是的这种供养，实际上是佛陀作为一个最殊胜的福田，我通过这种供养的方式，能够增上我解脱的资粮，以这个目的，所以叫做为利我故祈请的这个佛陀慈悲来纳受我所做的这些供品就是我所供养的这个供品。所以呢，这个最后这句话的话，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修行人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平时呢在做上供下施的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应该换一种理念。现在的话，在世间当中当然我也是经常的话会讲出一些。不是很好听的好像不是特别的让人生信心的这种现象。有一些呢，作为这个护法居士，在这个护持三宝护持道场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经常呢会产生这个我所知，比如说他对这个道场呢付出了很多，然后呢供养了很多。那么就觉得这个道场的话，实际上是依靠自己的一种财富和能力建起来的，他就会把它执为我所。那么道场里面本身的话，按道理来讲，佛教的这个道场是属于出家人主要修行的一个所依的场所，但是呢，就是源于众生相续当中对于供养的本身其实还是在知见上面呢稍许有偏差的缘故。很多人呢，在供养完了之后，这个寺院基本上就成了自己的这个寺院，差不多就成了自己的家庙一样。乃至于呢，出家人都需要这个寺院的出家人都需要听他的安排和要求等等，出现了一些情况。其实这种呢，就导致于他当初比如说花了很大的一笔资金 来呢建设这个寺院，的那个福报呢，本身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因为我们说呢，就是建一个寺院的话，成为那个修行人的一个所依之处，成为一个三宝的所依之处，这个功德是非常广大的。但是由于他的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到位，而且对于供养的这个本身的意义。其实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自身的一种功德。其实真实的意义上来讲，你供养三宝的话，最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呢，最大的利益是利益了自己。供养三宝的话，会导致于自己生生世世福报不缺，所以呢，实际上是为了利益自己的缘故呢，才会供养三宝，而且呢。真正意义上来讲呢，三宝其实它并不缺少这些受用，只是呢，就是作为我们一个轮回中的众生，需要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圆满自身的资粮，才能够呢，有了这种解脱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呢，以三宝作为殊胜的福田，而呢广作供养，这个是为了利益自己。那当然，我们更上一层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利益众生来呢供养三宝的话，更不可能说把这个寺院呢反而执着成了一个我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些呢在发心的道理上面的话，我们还是通过文思的力量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然后在自相续当中，就是说，最好是安住在一个清净发心的状态下来做供养。那再换一句话说啊，我们说这个供养的本身，它还包括下施，对吧？就是一个是上供，一个是下施。那么所谓的这个布施的话，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病人啊、可怜的人啊、乞丐啊、贫穷者啊，针对于这些。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我这个悲悯他的话，就是饶益了这个对方。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讲，就像前一段时间上神波切在讲到这个《金刚庄严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呢，要知道，在讲到那个度摄品大乘六度的修行的这一段内容里面，就是说，其实尤其是这个作为初发心菩萨来讲，他的这些利益众生呢。实际意义上的话，最大的得到饶益者的话是他自己，是他自己。为什么呢？他是借用利益众生的这种方便的话，圆满了自己的生生世世都无法积累的这种资粮。其实的话，所谓的利他就是究竟的利己。那么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是在饶益众生，但是实际上的话，对自己个人的这个成佛的这条道路上来讲，众生是有恩于你的。众生是有恩于我们的，就是因为有了众生的这种对境，和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作为我们的这些种种的一个所缘境，而才使得自己能够在成佛的这条路上稳固不退的这个方式呢走下去啊。所以众生是自己每一个大乘菩萨在修行路上的一个最大的恩德者。那就是最有恩德的一个对境，应该是这个方面呢来做一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心态的这个角度上呢，应该从以前没有闻思过的状态呢，也需要稍许有调整。我之所以供养对方，并没有显现出我的一个优越感。而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因为对方是一种福田啊，借用这样的福田可以圆满我的资粮和功德啊，所以说呢，我是哀求啊，祈求对方能够接纳我的供养的方式啊，能以此这个因缘的话，可以圆满自身的福报的缘故呢，就是请求对方呢接纳这个供养，或者说呢。对于众生做布施也是同样的思路啊，其实都是同样的思路。换句话来讲的话，实际意义上呢，众生是作为我们大乘菩萨的话最有恩德的一个对境，还是这样子的。那是这是呢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总的这个颂词的内容。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第一部分真实供养。那对于这个真实供养，他说如有以净饮食做供养。以善易乐而应持之说，所以既不能供养污秽的饮食、陈旧的衣服等地劣物品，也不能供养通过盗窃、 掠夺或以缠狂等手段得来的邪物，而要以呢清净殊胜的意乐供养自己往昔所积累或者最近辛勤劳作获得的清净饮食服饰的。这一段的内容呢，讲的有几个点啊，就是第一个的话是说前面的那句校正，就是以这个以净饮食做供养，以善意乐而应持。这两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的供品要清净，就是一定要以清净的饮食来做供养，就是供品的本身呢一定要清净。第二句的话就是说，在供养的过程当中的发心啊，供养时的这个意乐要清净。那么对于三宝在做供养的过程当中，这个发心的话，一方面呢要有清净的信心、恭敬心、欢喜心，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的意乐呢没有杂染一些这个就是烦恼和呢一些事法的这个染物，这个待会儿我们还会再细致的分析一下。首先的第一段就是讲到说以净饮食做供养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既不能供养污秽的这个饮食陈旧的衣服等低劣物品，这地方其实就讲到净这个供品的本身要清净，所供的东西呢要洁净一方面呢。也不能够就是一个方面千万要杜绝就是不干净的那个情况，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不能够太陈旧就是讲到了供品它自己的本体清净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以前的话上师曾经开玩笑说的遇到的一位居士的话给上师供养饮料，然后呢这个他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师请您喝饮料，说这个饮料是垃圾食品，我们不能喝，就是我们不喝，所以呢供养上师。这个话一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讲法简直是太过分了。自己不喝的这个饮料，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垃圾食品的话，反而去供养上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的时候在世间当中，当然确确实实有很多那个喜欢做供养的这个护法居士，在供养的过程当中供品也清净，发心也清净，供养的意乐非常的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在这方面呢不太成熟的也不太懂道理的呢，我们在这个出家的团体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有一些呢在家居士的话，他把这个出家人所待的场所呢就认为像这个有点像是被扶贫的那种对境一样就说出家人的话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呢，是我们要去救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以前的话就出现过，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穿过的衣服，二手的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已经用旧的，不太想要了的这些东西，就打个包，一大包的话就寄到学院来，也没有就是直接就写到这个什么。学院的扶贫会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就寄过来，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详细地址也没有，退也退不回去，就一大包的这样的这个就是旧衣服旧用过的东西其实呢，一方面的话，我们需要纠正的两个概念，当然从这个他的这个发心上，倒不是一种恶心了，但是呢，在他对僧众的那个理解上面，对于三宝的一个认知上面，确实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可能相对来讲他认为佛宝和法宝呢都是很尊贵的，但是对于僧宝的话，他觉得这个可能是属于他一个需要救助的这个对境，所以才把一些二手的东西呢，旧的这个。物品的话，就是寄到这里来救济僧人。其实意义上的话，这一点呢，这个概念需要重新要纠正一下。第一点的话，三宝这种对境，包括呢僧众的这个对境，并不是被救济的对境，而是我们所有世间众生的福田。这个概念的话，一定要清楚。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它存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供养的时候呢，实际上供养的就是陈劣的衣服等低劣物品，它的供品本身不清净，所以在它的一种 习惯性的思维当中并没有意识到森宝的那个尊贵性，而呢反而意识觉得这个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反应啊，认为的话出家人实际上也是需要人们去救助的，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一个范围，自己没有生活能力，没有呢自足自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要靠在家人的救济来过活。所以这个救济二词呢是可以针对于贫穷者、乞丐啊、受灾者，可以这样来讲。但是呢对于僧团的这个环境的话，僧众啊他因为啊长期的一个文思修行，他是有自己的福报所在的，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圆满的福德力。虽然表面的形式上看起来僧人的话确实是靠啊在家居士的姓氏的一种扶持和他的这个护持来呢这个滋养生命，但是的话实际上啊这个僧团的这个福德力呢不可思议，而且僧团的这个对境是最严厉的。我们是属于是真正的走解脱道的这个修行人，而不是真正的一个乞丐的身份。这一点的话当然现在啊已经这种情况呢就已经少很多了。我们的这个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呢，在知见上面也懂得比较多了之后呢，那他自然就会杜绝啊这个供养的那种污秽的饮食啊、低劣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以前的话这边也碰到过啊，他们在世间可能猛地一看的话好像是那个很好的奶粉，仔细一看的话发现这些奶粉呢已经过期几个月了。那么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过期的缘故呢，在世间各大超市的话都不收嘛，就拒绝，就是它这些东西呢就变成了废品，处理不掉。那好的一点的话，它怎么说呢，就是说是那个本身的话如果说把它就直接处理掉也比较浪费，但是的话它以这个僧众作为一个所缘来做供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按理说呢，僧众是一个最殊胜的福田，对吧？僧众是最殊胜的福田，他却为了处理不让感觉上好像是一种供养，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这个东西呢就本身已经过期的这个东西的话直接就供养到三宝的身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舍福的行为啊，这也属于是成就的这种饮食啊，成就的等于是那个不好的这个饮食啊，烂的这个饮食。那有一些啊像藏地呢，他有一些人也有这个不好的一些习惯，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是那样的，有些这个藏族人的话吃这个糌粑吃这个糌粑和酥油，那当这个酥油呢就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不新鲜了嘛，不新鲜以后呢他就觉得吃起来不好吃了啊，然后这个不愿意去享用，然后直接呢就拿着这个旧酥油或者已经有味道的酥油的话去供灯啊，这些供灯也属于是供养三宝的一种范畴，像这种的话都属于叫污秽的饮食，这个呢这种供养是有过失的。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们要讲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说有特殊的这种情况，他供养虽然供养的是污秽的饮食、陈旧的衣服，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圆满的功德。那么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前提条件是他没有别的条件了。大家这个可以去参阅一下，在咸鱼经当中啊有这样一个公案，就是当初这个迦摄尊者呢他托钵乞食的在城中化缘的过程当中啊，就看到了一位那个麻风女，就是得了这个麻风病啊，有一位的麻风女。那么这位女子的话整个身上的话都已经腐烂了，就是说身体的话就这个就是出现了这种脓血呀腐烂啊，她的麻风病也很严重。但是当时呢这个麻风女呢她好不容易就这个乞讨了一碗这个馊了的那个米汤馊了的这个米汤，然后呢同时呢她本身就是自己呢好不容易讨得到一碗这个发酸了的这个米汤，本来想自己享用的时候呢正好看到了迦摄尊者的路过以后呢这个麻风女呢对于尊者的那种既敬威仪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他的那个寂静庄严的像啊，心里面就升起了无与伦比的欢喜心，然后心里面就非常想供养尊者，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手里面呢只拿了一碗发酸的这个米汤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贡品，所以心里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欢喜羡慕的这么一个心念当中。那么因为尊者呢，他是大阿罗汉，他是能够了知人的这个心性的。所以当时尊者呢就知道，就明白这个麻风女的那种她心里面的所思所想，就走到她跟前的话，向她呢伸出了他的钵，就是意思要向她化缘。然后这个麻风女的话，带着很惊喜的一种心情啊，就把自己的那个破烂的这个碗里面那一碗发酸的发臭的这个米汤，就倒在了这个尊者的钵里，而且呢，倒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手指啊，因为得了严重的麻风病嘛，这个身体都已经在腐烂，所以说他那个其中就有一个手指头啊，就有一节指头就掉在了尊者的钵里面。你像这样的一种饮食，如何去吃呢？而且呢，从贡品的本身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属于叫做不清净贡品呢？就说这个食物的本身是确实是不清净的，但是的话，源于这个因缘呢，尊者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的话就把那一碗发臭的这个米汤呢就享用了。借用这样的一个因缘，因为就等于是麻风女呢，她供养了一位殊胜的圣者的缘故，而呢，命中之后的话，就转生在这个富贵家庭，并且止于正法呢，而获得了这个饶益，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公案来讲，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对吧？这一点大家都比较好懂。再有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阿育王的公案，当初呢在做孩童的时候，也是看到佛陀和他的两位这个大阿罗汉走过来的时候呢，心里面升起无比的欢喜心。而呢，这个手里面捧了一把土，这个放进了佛的这个钵当中来做呢这个贡品，因小孩的这个心相续非常的清净，而且手头上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这些贡品，而导致呢后世的话就获得了像阿育王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一种这个具有这个福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这是呢属于特殊的情况说，这个贡品低劣。但是呢，他的这个，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呢，发心极为清净的话，即便是一些污秽的饮食、陈旧的衣服、低劣的物品的话，也是可以呢，获得圆满功德的。但是这里面和我们平时就是我们不能借用这个公案，所以自己呢随随便便就在佛前供养一个不太好的东西，然后在佛面前还这样想说这个虽然东西不太好，但是佛陀呀，我的发心很清净，那你有能力供养好的东西你不供养，而只是呢说自己发心清净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很难立足的，很难立足的。那么还有一个，像这种低劣的衣物就陈旧的衣服呢，在咸鱼经里面还有一个公案也比较具特色的话，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比丘尼，好像他一出生的话，身上就这个自带着一身那个叫做白碟，这个白碟就是指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白色的那个纱丽吧，就是白色的这种纱的这个衣服，就这是那个东西，他身上自然就会带一块，乃至于到了出家的时候呢，他的身上还是会自然就是会自带一块那个洁白色的这样的这个就是纱，那就是像衣服一样的。那么，但是出家了就有点不方便，对吧？出家应该是穿红黄法衣的嘛，就有点不方便。所以它的这种特色呢，就算是比较一个奇特的一种现象。那众比丘的话，也到佛跟前去问。问这一位呢，自带白碟的这个比丘尼呢，他的前世的因缘，佛陀也是说，前世的时候呢，他是极其贫穷，而且贫穷的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跟丈夫两个人的话，只有一件衣服，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是丈夫出去乞讨的时候呢，妻子就只能待在家里，因为没有衣服穿了，全身赤身裸体。然后呢，妻子出去乞讨的时候呢，就丈夫只能待在家里，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穷到这种程度。后来的话，好像也是因为值遇了，佛陀还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大阿罗汉啊，印象里应该是值遇的佛陀，然后呢， 夫妻两个人就，就是看到佛陀的这种这个庄严啊，万德庄严的这个像呢，非常的生欢喜。但两个人就，就商量啊，就他们家里面唯一的家当呢，就只有那一件破衣服了，只有那件破衣服。而且呢，说如果一旦把这件衣服供养出去的话，那么他们两个只有等死了，谁都不能出去了嘛。那这一件衣服实际上是他们存活的一个唯一的祝愿。那现在供养佛陀的话，只有在家里等死的份儿。但是两人就是这么考虑的，说我们之所以现在贫穷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因为往昔呢没有好好的培积福报而找感召的这个果。那我们这世如果说再不培积福德的话，来世呢可能更加的凄惨。最后决定哪怕是饿死也要供养佛陀。最后呢，这两人的话就。就是这个用声音啊呼唤佛陀，因为这个把衣服供出去的话，人赤身裸体上也是一个不恭敬的像嘛，就出不去，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的那个位置上的话，伸出手把那一件肮脏的这个衣服的话，就想供养佛陀。那佛陀知道二人的这个心行，也明白他们的那个意思啊。就伸出他的这样的一个福德圆满的这个手呢，就接过了那一件肮脏的这个贡品啊，就是那一件脏衣服。而感召呢，后世的话就是说，也是这个就是感召的这二人的福德广大吧，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对于这些公案的话，这个就是说特殊的例子啊，就是假如是供养了那种陈旧的很低劣的破烂的这个衣服呢，也有这个福德圆满的这个。可能性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关键看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如果说我们在供佛的时候有一个清净的意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清净的意乐的话，它不可能说你本身有这个能力供养，而呢却不去做这个供养，只是口头上说我的法性清净，这一点其实也是比较难建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做道友对这个道理的话明白以后。那么大部分的道友在福报上面呢，我相信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不至于像我刚才所举的这两个公案的这个麻风女和这个就是说这个没有衣服的这样的这个贫穷者的那种现象，这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平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真实供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师仁波切在这一堂课呢也是开玩笑的方式说有些人的话身体也懒得动。实际上的话是不太想供养，或者说懒得去身体力行的去供养，而只是天天易患的方式我供养佛了，我供养师了，我供养三宝了我供养这个三世诸佛了，我供养阿弥陀佛，天天就光是这种想一想想想这个珍宝，然后呢供佛了，然后想一想这些这个山河大地的这些奇珍异宝之后呢，用观想的方式我送给佛了，天天就是这样子想的话，可能呢也不一定。一方面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功德说这个不圆满，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自己有实际的能力可以做真实供养的话，那么应该要尽量的做真实供养，做真实供养。在做真实供养的同时，也要呢这个随时随地呢能够做你没有办法做真实供养的一些易患供养和自诚供养。那如果说呢，自己实在是没有做真实供养的能力的话，那么就是说在的做这个义务供养的这个发心要清净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呢，首先前面讲到的这个供品清净的问题。第二段的话就是说，对，它这个供品清净还有一个呢是从来源的角度，一个是供品的本身要清净，第二个说也不能供养通过这个盗窃、掠夺或以呢猖狂等手段得来的邪物嘛。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供品的来源也要清净，这个也属于在供品清净的本体范围当中。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来源呢，有些实际上是偷东西，小偷呢偷了东西，偷了东西之后的话，这个为了保佑自己后面不犯事儿不出问题不会有人来查，或者甚至于说我下次偷盗的时候能够顺利一点，他也跑到寺院当中去，拿着自己盗窃来的钱财呢去供养三宝，这个就叫做这个供品不清净。供品的哪个地方不清净呢？就是来源不清净，它是造恶业的方式。还有一些的话，其实你像在藏地这种现象也还是比较普遍的，有一些这个藏民他们就是说家里面因为。 藏族它也是一种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嘛，大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呢，家里面的财富的话，主要就是牛羊啊，主要是以这个牦牛为主，啊，牛羊为主，那么这个是他的财产。它呢是什么样呢？就是比如说它，这个一头牦牛，其实，要是拉到这个屠宰场去卖的话，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就它还是很贵的。然后他们通过这个自己一年的这种饲养，养好了之后的话，他可能会把自己家里面的几十头甚至上百头的牦牛的话，就直接呢就送到屠宰场就卖钱了。卖回来的话，这个卖回来几十万或者十几万的这个钱呢，他有一部分啊，可能1/3的这一部分的话，就去拿去供养三宝。然后呢，用这个方式的话，好像来清净自己杀业的那个罪业。其实这些行为都是比较愚痴的，另外的1/3的话，他就会过他想过的生活就手头上有钱了嘛，过他想过的生活。那有像这种行为都叫做供品来源不清净，这个行为很愚痴。那么你的话，其实明明白白也不算属于是误杀。也不是说是，自己的话没有的选择那种方式，而是呢明明白白的去杀生，但是呢期许的话用杀生的钱，来呢供养僧众、供养三宝，是不是能够清净自己的罪业呢？这个其实是很难的，这都属于是发心不清净。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呢，就属于呢对于三宝来讲，那么也属于供品不清净。其实这种供养是没有功德的。还是没有功德的。那么像汉地的话，刚才讲到一个偷盗的问题啊，还有的话像掠夺、缠狂，这个大家比较好懂，就是有些的话是借用那个非法的行为这个不择手段这个用这个缺斤少两欺诈这个强夺，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借用官位的这个姻缘，有些是借用自己的这个经商的，里面呢就是做一些手脚等等缠狂各种的这种不好的方式呢得来的这个财物呢，然后就供养三宝来祈祷呢，这个祈求三宝的话，让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让自己的能够继续升官发财呀，等等这些想法，其实都是比较愚痴的，这都属于叫做供品不清净供品不清净。那我们说，真正的要供养的话，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清净殊胜的意乐。这种殊胜的意乐，就是你不要指望着用造恶业的方式呢挣到钱，然后呢再拿出一部分去寺院里面去做功德，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你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说，我明明白白说，我先造恶业，造了以后的话，我再忏悔，这个想法都是比较愚痴的。你如果要想真的让自己的罪业清净的话，那么前面首先的前提就是，先尽可能的不去造恶业，在自己的意乐上面的话，不能够造恶业。那么然后的话，再这个忏前戒后你才有可能达到罪业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像这种呢，明白无误的，就是去造恶业，然后呢又幻想着说我把这个钱的话，我用这个非法行得来的财物呢，供养三宝来清净我的罪业，那种想法其实也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其实这一点的话是很难清净自小区当中的这个罪业的。那我们供养三宝的一个清净的供品呢，主要是靠自己一个是往昔所积累的情况，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最近辛勤劳作而获得的清洁饮食。这两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的话，他往昔呢积累了这个善根功德。培福培得比较好，所以这一世呢，他其实不需要勤作，他就是一个富翁。就像大家看到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富二代的话，基本上就比较符合这种像。虽然一方面，他现在的社会问题就也比较复杂，我们不说这一些，但是从他本身呢，不用通过勤作，他就转身在就不因为转身在富豪家嘛，所以钱财的享用呢，一生当中都没有什么障碍。不需要勤作的话，可以过那种富足的生活的这种的话，跟他自己往昔所积累的善业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世的这种这个福报或者这种受用的话是无情获得的。第二种的话就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才能够获得的一些资粮。 那么把这个呢作为这个供养这个三宝的这些清洁的饮食啊、服饰啊等等，这样呢来去做供养的话，才会真正具有功德，那才会真正具有功德。所以上神波切在这个地方呢，不是举了大智度轮的那个公案，就是这个画师的公案。画师的公案我就不再重复，但是它里面的意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这位画师的话，实际上他的结果呢是皆大欢喜的啊，就是因为正好遇到的这个县官呢也是一位居士，那么这个县官呢很随喜他的那种发心，反而呢就是赐予他这个珠宝和那个聚落，就是说赐予他一个村落的那种啊村落，或者说赐予他一个县一样的这个地方，使得他寄生当中的话又得到财又得到名。又得到地和各种的受用和身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现世现报啊，基本上属于是一种现世现报的这个例子，主要是因为他的发心极为清净。你想想嘛，那个，是什么？这个出去做事，这个挣钱的话，就是十多年是吧？12年才挣了32金子呢，一次性的全部供养僧众，那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付出了12年的辛苦，我们自己如果把这件事情要是落在自身的头上，说我辛辛苦苦呢，付出了12年的这个辛劳，得到的这个财产的话，全部供养三宝，而且心相续当中没有丝毫的悔心，也没有觉得自己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而是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认为又是因为我往昔呢赔福赔的不够，所以这时的话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贫穷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辛苦通过辛苦的劳作呢，10多年才攒了这么一点钱，他的那种心态啊，非常的清净无染。非常清净无染，供养了之后的话，心里面也是满心欢喜。在妻子对他做各种的责难，甚至于把他揪到官府那里去质问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后悔自己供养僧众的那种这个行为。所以他整个这个发心意乐呢，是特别的清净的，就源于这样的一个意乐极为强大清净的缘故，所以感召到现世呢，就感受了他的这个果。感受了他这种布施这个供养的这个果报使得呢整个确确实实明显的就是远离贫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通过这个公案呢，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像这个画师一样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你们可以去体会呢，真正布施它的核心点的话是发心清净发心清净这一点很重要，在做上供下施的过程当中。没有掺杂这个其实在世间当中还给大家讲一种染无心，是哪一种类型呢？就是沾染一些名闻利养世间八法的心。有些人呢在做供养的时候，他这个不求这些，好像说我得到别的什么，他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名利。你像现在呢有一些做慈善的，就是借用这种慈善的事业来增上自己的那个名誉声誉，然后增上呢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度，增上呢这个得到一个好的口碑等等，这个也是就是本身呢，按道理来讲，本身的话，这个慈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从我们一个角度来说，它呢确实起到了自利利他的这个作用，它是一件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善法。但是呢，它也会由于某些人在做的过程当中的发心不清净，而染污了他的这个本身不能够说慈善本身就是有问题，或者慈善不值得我们修行人去做，这个是绝对不能这么得结论。但是呢，如果说行持的人他的发心不清净的话，做是做的慈善的事业，可能还是会对很多人起到饶益的作用，这一点来说，他还是会有功德的。但是源于他的发心有了那种杂染心，就比如说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增上名誉增上好的口碑增上这个粉丝然后的话得到社会的承认以达到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获得一些什么这个福利的这种目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因缘的话，其实的话他的那个福德就是做善法做慈善事业的这个福德已经就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就很小，他最终的话也就像他所期许的得到一个名就是得到一个名声，除此之外，相续中的福德呢几乎消失殆尽，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在座的道友，你们都是想祈求解脱道的人， 那么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世俗里面的这些虚的东西啊，名的东西啊，图名的东西啊，贪财的这些呢，它确实是轮回当中的一个有漏有为的法，不可靠啊。得到了之后也像手，也像这个手上的流沙一样瞬息即逝。你当初的话享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特别的春风得意，也只是那么一刻，只是那短暂的一瞬间，只是那啊，就是无法长留的那么一个阶段而已。过去了以后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留下，最终的话你发现就是好像曾经辉煌了那么一下，就像昙花一现一样，过后的话自己名也没有，财也没有，福报也没有了，就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境地。所以说呢，我们在既然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解脱道在走，而且甚至我们大家选择的是一个大乘道在走，那么要一定呢在做这个广大的这个供养支啊，就是我们依靠供养支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断除自相续的悭贪之心。那么在啊行持这种法行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杂染一些世间的这个东西啊。有些的话，这个当然都是一些初学者啊，也没有文思啊到位，然后呢这个。啊，就有些的话，这个居士和居士之间比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供养上是1万，我供养2万，你供养2万，我供养5万，啊，看谁的福报大。这个的话，当然一方面呢，源于这个上师或者三宝或者阿弥陀佛这样的对境做供养，还是有功德。但另外一方面，他那种竞争心的心态下来拼谁的福报大小，实际上还是落在一个名利当中。以这样的心态去做供养的话，福德被他的这种发心已经损减的也是所剩无几了。就是这些呢，都属于是这个法义没有懂得，然后呢这个调心呢还没有这个知道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一个心的这个情况下呢，虽然做了很多的那个善法功德，但非常可惜，就是他那个福报经常被他的这个有一些杂染的一些发心就折损的，后面呢就有点事倍功半的那么一个这个结果，这个是比较可惜的。而我们呢在修行过程中是要抓住这个事半功倍的一种效率，对吧？借用这个自己清净的意乐，广大的发心，然后呢真正的这个如理如法的一种这个法行的这种行持啊，小小的一个善行的话都能够培积这种广大的福德，乃至于到菩提果之间都不干涸都不空耗的不会消耗殆尽的这样的一种福德力，这个是我们所要去选择。其实如果真的能按照真正的这个法义这样去行持的话，在大乘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就是修行的本身实际上是具有安乐自性的，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再说到呢，说如果呢自己的饮食只能自足自给自给自足一无所剩，那么首先陈列于三宝所依前做供养，然后呢观想三宝赐予我西地，这样呢自己享用也可以。这个条件的话还是比较严格的，这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在藏地的传统当中啊，供养三宝的东西呢是自己不想用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断除自身的贪心的缘故就是有些人呢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想供养三宝，是为了说我在这个供台上放一下马上就自己能吃。但是我们有很多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个人好像就我个人好像也有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一样没有完全能够对峙的掉就是断除掉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性的想法。一方面的话，我们讲到供养三宝呢，它有这个主要是以这个供品的话清净庄严这个书庙等等这些为主。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如果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呢做供养的话，这个功德也很大。但有的时候我们在供养饮食的时候，就是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呢就是想的时候呢供养完了在佛台摆完了之后自己吃，因为自己很喜欢吃，所以呢就控制不住这个心念呢当然供佛呢自己心里面也很高兴也很欢喜，但是呢总是有一个后面的话我就可以好好享用的这么一个想法。不过呢当然这个凡夫人的心态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把控，不过我们还是呢即便是虽然达不到这句话意思说，如果你的饮食根本就再没有多余的呢，只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方式那就一无所剩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供养了三宝，你自己就饿死了， 啊，如果你自己吃的话，那么三宝就没得供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我可以先把这个东西呢陈设于三宝的所依面前做供养，就是你也供养了。事后的话，观想呢，这个三宝呢将这个东西啊赐予我，就像赐予西地的方式一样，赐予我自己再享用。那这样呢，又解决了你可以供养三宝，同时呢又可以啊这个给自己呢就是饱足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按照汉地的这个习惯的话，其实就是居士他专门喜欢去吃供过佛的东西，因为不是说他们相续中迁摊了，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理念当中呢，这个东西就是已经被三宝加持过的一个加持品。那我吃的话，就跟我平时不供佛，比如说我这个香蕉买了之后的话，我不供佛直接吃，那么就是吃了香蕉的本身，对吧？啊，给我呢给到一个什么啊润肠啊，还有爽口啊，然后这个滋润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吃的也很高兴，觉得非常的香甜。和呢啊，我把这个香蕉先供养三宝，供养这个佛陀，然后呢再享用的话，他认为呢吃这种啊供品的话，这个可以清净罪业。啊，加持力更大，它是那样的概念，所以就很喜欢抢那个，就是居士们都很喜欢抢那个供品来吃，就是供过佛的这样的供品来享用，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不能完全说他是有贪心的，他是这个东西呢是一种啊加持品，那就是具有呢能够让他增上功德、清净罪业的一个加持品，是这个意义。当然呢，就是说这两边的话，按照这个我们这次学这个藏传净土法呢，也可以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就这个问题啊，因为在藏地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供品呢，它在这个藏地很方便嘛，到处都是山啊、草啊，然后的话这个特别的方便，所以它随便呢放在一个干净点的地方啊，就这个鸟类啊，就是飞禽类的话，就直接慢慢就把它叼走就吃完了。但是的话，在大城市当中，这个是特别不方便的。所以呢，而且在汉地的习惯当中啊，他也是一直呢，就是包括在寺院当中，都一直认为呢，吃这个佛台上撤下来的供品是具有加持力的一种食物嘛，是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一点的话，上圣国切也是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供完了之后，你施出去也是可以的。然后自己享用呢，就是观想，就像这里的这句话，观想呢三宝赐予我西地的这种方式，自己享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呢在这里的话也是算是有经教的一个依据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应当供养我执的三种事物。那么所谓的我执的三种事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受用和善根。这个我执就指的是把他会把这个东西呢执着为是我所拥有啊，我的身体、我的受用和我的这个精进培积的善根，这是呢我们最执着的三方面。那既能供养自己所珍爱的身体滋养身体所需要的饮食、财物、畜生，以及呢这个住宅牲畜还有住宅的一切受用这是呢这个前面是身体，后面是受用，还有呢以及三世所积累的一切善根，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每个人最执着。你说我们每个人谁不珍爱自己的身体呢？为了这个身体的话，付出一生的辛劳，都乐此不疲的为了身体的话，让它庄严啊、好看啊、这个漂亮啊，然后的自己的绝大部分的这个资金，都用在什么？给这个身体喝，给这个身体吃，给这个身体打扮然后让它去美容，然后修理它的头发，然后呢，这个沐浴它的身体，然后用各种的这个化妆品来修饰它，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嘛。所以每个人对身体的执着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自己的受用当然这是我们每个人也比较执着的。我如果没有这些受用，我当然的话这个意义好像都已经失去了，我什么都没有的话，这种呢一般的情况下自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所拥有的这个资具或者物资的时候的话，他是受不了的。再有的话就是什么呢？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三世所积累的善根是修行人最执着的，他最执着自己的善根功德。每个人修行人他都会习惯性的惦记，我做这件事情功德大还是功德小 啊，我培福的这个福报大小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的善根会不会损耗的一个问题，这是修行人最执着的一个点。那么对于这三者，身体受用善根，通通供养啊，上师三宝，或者说供养这个阿弥陀佛，这呢也是修心。为什么呢？对治我们对于身体受用以及乃至于贪着善根，也是一种贪心。那就是对这个能做对治，但是他对治的方法非常善巧啊，不是我们说啊，那这个东西就不要了。我怎么可能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在没有达到等经无二的境界，怎么可能说善根不要了呢？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只是词句上的说法。这在修行的意义上面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说啊，对善根不执着。那这种执着，以前上生波切在不同的经教里面，在讲课的时候都说过嘛。作为修行人呢。他那种呢，就是有这种希求成佛的这个执着和希求善根圆满的这个执着的话，乃至到获得佛果之前是不能舍弃的嘛。那就是它是一种善的执着，这种执着的话，可以让我们脱离轮回，就是成为脱离轮回的因，而不是呢束缚在轮回中的因。所以这种善根的对善根的一种执着相的话，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就是应该要执着它。你从对恶的执着呢，转成对善的执着，那么你的解脱就会越来越迅速。是这样的，很快的速度就能够呢得到真实的这个解脱果，是这个意义。所以说这个，那么这一段的话就说整个这三者呢都是一种修心。那具体的话说，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真实共识自己的身体及一切受用，但是要观想以诚实阿弥陀佛的方式供养身体。这一段就讲到说，我们不是说要把自己的身体受用和善根供养阿弥陀佛吗？那么身体怎么供养？上次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不是开玩笑说嘛，佛陀也不吃人肉，对吧？啊，你就说啊，这个上师啊，我把我的腿割下来，大腿割一截，小腿割一截，然后摆在上师，放在一个盆子里，摆在上师跟前，啊，供养上师，看这是我的身体。这个其实上的话也没有完全，没真的确实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佛菩萨他肯定也不希求这样的一种供养。那么所谓的供养身体，到底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主要是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虽然真实的去供侍自己的身体，这个不是很现实，供侍自己一切的受用，这个也其实是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布施的概念当中它属于财施当中的供养身体呢是属于极大布施，就像一地菩萨供养自己的头目手足一样。那么供养自己的一切受用的话，属于财施里面的广大布施。就像呢我们的本师在因地的时候供养自己的宫殿国土妻子儿女，这些的话都属于比较广大布施的范围当中。像这些这两种啊，广大布施和极大布施，都是作为初学者的话是遮止供养的，就是说不建议初发心者呢做这样的一种供养。为什么呢？容易生悔心。一个呢就是过做这个广大布施，把自己的这个包括连妻子儿女啊所有的这个国土宫殿都供养掉的话，那么这个当他自己生活处在那个就是一种贫穷啊或者无依无靠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因为把自己的资财全部都供养干净了嘛，那么自己变成无依无靠的一个身份，甚至用乞讨的生活来方式来过生活的时候呢，他容易生起后悔心。所以呢作为初发心者呢，在相续没有稳固的时候，修炼没有稳固起来的时候呢，是不建议做这样的广大供养。另外一个对自己的身体做布施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凡夫人呢他在这个割截自己身体的时候，只是感受的是自相的那种苦受嘛，非常这个明显的非常强烈的剧烈的这种苦受的话，他就是99%的可能性都是会升起这种后悔心，就是不堪能嘛。那当他你真的要是把自己胳膊上或者大腿上挖一块肉下来的话，那种痛苦就容易让自己生起后悔心，那么这个布施的功德整个就会损毁掉了，就是他因为这一念后悔呢就全部都失毁了。所以作为凡夫修行人初发心的这个因地菩萨的话，是遮止做这些大供养的。但是呢我们在供养身体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观想呢？以诚实阿弥陀佛的方式供养身体，就是用我的身体呢来供养阿弥陀佛或者上师或者僧众，就是在诚实他们。这个诚实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从而断除所谓的我的身体是我的 这种执着，之后精勤行持令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事业。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我用我的身体精进的去行持疗愈众生的事情，把他们呢都引渡到极乐世界当中去，这个就叫做用身体来供养上师。那这个就叫用身体来供养上师，这个讲法的话是极具有善巧心的。所以在座的道友，我们真正的，如果说你们现虚当中，都是呢愿意自己呢以这种大乘道来修集一生，然后愿意呢这个就是说按照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大乘的一个精要的特别洁净的一个精要法门。那么它的核心是一定要发菩提心的。那我愿意发菩提心，这个实际意义上的话，就等同于你已经对阿弥陀佛做了极大供养，就是把你的身体供养出去了。怎么供养呢？在实际的行为当中去好好的利益众生，啊，在实际的行为当中好好的度众。可能作为你们在座的人的话，有很多在实际发心当中就有特别多的纠结，对吧？觉得啊，耽误文思了呀。然后的话觉得这个发心的话会有很多的矛盾啊。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并不是像你世间当中的那种普通的一个工作，而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对阿弥陀佛整个做身体供养的一个极大供养。他这个功德的话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迅速圆满资粮的。所以我们大乘的这个道始终是以什么呢？你真实的利他就是究竟的自利。那你真实的利他就是究竟的自利。这一堂的话，这些内容其实也是在前段时间上圣波切在讲《金刚庄严论》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对，就是讲到都摄品里面以四个理由宣说为什么度的这个决定数目为六啊，其中的话，其中有一个可以圆满自他二力的那个角度的话，它两个方面来讲，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从自利的角度可以归设几点，然后从利他的角度可以归设几个，所以呢这个度数为六是决定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讲到什么，其实的话大乘菩萨他的这种利他就是就最究竟的自利，那最究竟的一种自利。所以这个自利和利他呢并不是一个别别他体的关系啊，并不是一个互相不相干的这样的一个两种法。而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呢，我度化众生，我饶益有情啊，我发心为众生做事啊，我呢身体力行的积极的去广弘佛法，让有缘的众生都能步入佛门，其实这就是最圆满的自利行为，那就是最圆满的自利行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给大家多强调一点，你们的话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我执都是根深蒂固的，在这个法理没有清楚的时候，没让一个人说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一些什么这个我觉得特别切实的利益，而呢迈出那一步的话去饶益有情，他却觉得很纠结，而他觉得哎，我去利益众生，我去发心的话会浪费我很多的文思的时间啊我的这个念咒的时间啊，我的这个时间那个时间，我的修行怎么办，我的功德怎么办我的这个碰到了这些发心过程中还会有种种的烦恼和委员，自己呢这个发了很多做了很多的事情的话却被周围的人所不理解，有一些人甚至于呢这个生起了嫉妒傲慢之心，有些人的话甚至于呢就认为你做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费了老大劲付出了很多之后还得不到半句好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就会很容易升起推心，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呢？我自己在家里好好的念佛不好吗？我自己在家里好好的这个祈祷阿弥陀佛难道就不能成就吗？话当然不能这么说，就是说自己呢好好的这个念佛肯定也有解脱的机会，但是呢真正的这种大乘道的走法其实它就是在饶益有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哪一个饶益有情的事业的话会容易做，不都是委员重重吗？你在帮助一个众生让他步入解脱道你在这个做这种就是能够让众生直遇佛法甚至于解脱的这些顺缘的事业当中去那怎么可能不遇到委员呢？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清净了自己无量劫的罪业，圆满了无量的功德，而呢真实究竟的这个佛果的这种自利功德的话，实际上是在利他的过程当中获得圆满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说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希望大家还是在这个想法上面的话要 多去思维啊，要多去思维，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包裹得很紧的，这样的一个光是我的这些想法的话，一点一点的放淡一点啊，放淡一点，你就能再迈出去一步，再放淡一点的话，你就能够勇敢的再迈出去一点，在这个磨练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大成道会走得越来越稳固，那么它所培植的这种质量也会呢，这个非常的迅速，是这样子。还是那句话，作为初学者来说呢，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众生是我们最大的恩德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在饶益有情，我在度化众生，我在引导有缘的众生呢，能够接触净土法门，让他们也能够有那临命终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看起来好像都是我是一个具功德者，实际上的话是众生成就了我们。是众生的话成就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啊，使得我们成就了佛果，而是众生成就的我们，所以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具恩德者。这一个道理的话，如果说能够懂得，那么在整个这个修行的路上发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就会摆得比较好。然后不管遇到了什么，坚持自己的这个发心不退。那其实还有一种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方便方法呢？其实上是在这一堂课里面也提到了，比如说你自己的话没有很强大的那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啊，能够呢引导众生的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事业，其实你的能力的话是做不到的。那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也可以算得上是对阿弥陀佛的身体供养呢？啊，就做这种极大供养呢，就是融入到具象的善知识的事业当中去。那么融入到这个善知识的话，是我们说的真正具有法相的这个真实的大善知识呢，它都具有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威德力。那么我们根本啊，就是做不到10万分之一，但是呢，这些具象的上师们，他们能做得到。像我们的这个仁波切的话，本身就是一位特别具象的这个一位这个善知识啊，一位善知识。那么他有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凡夫修行人，在能力非常薄弱的情况下，投入到上师的事业当中去，在上师的这个整个事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你做其中的像一滴水或者一个螺丝钉一样的这个作用，那么上师整体弘法利生的这个功德，你都能够获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善巧的具有方便的这么一个那个培基圆满福德。说换句话来讲，说的比较通俗，咱们还是沾上师的光了啊，就是咱们会。确实呢，沾自己上师的光，借用上师的这种事业，就是说你们在外面的这个居士啊，在这个各地区，如果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需要呢这个为这个学会的这个发心啊，不管是哪个角落、哪个行业，或者说哪一个。哪个环节呢？就是做一些发心的工作呢？其实不要刻意的去回避，或者说就是逃避，就是不答应。我忙啊，我不方便啊，我没时间啊，然后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在这里面出一份力，就整个都是融入在。整体的这个上师的一个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我们在学院里面的话，也是对于呢上师的这个事业来做一种自己去参与其中啊，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就是在里面增添一份的，哪怕是半分的这个力量啊，由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和福报确实是比较有限的嘛，这个能力不足，但是的话你能够参与到哪怕半分的这个作用，都会呢。也会获得整体上是弘法利生的这种广大功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个福报。那这是呢名言的一个法尔道理，也是名言中的一个法尔道理，是非常是修行的捷径啊，它是一种修行的捷径。所以呢，也希望你们自己的话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种见解，来呢这个真正的很客观的去面对我这个大乘的这条道应该怎么走。另外一方面的话，未来你们长期的文思修行下去的话，肯定会成为对别人会有帮助、有饶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你在引导有缘众生，或者说引导这个后来的新学员的过程当中的话，应该要给他们一种正见，不要把自己的一些 种种的分别念呢掺杂在其中，而要具足呢真实的一个正见，把正确的佛法的意义呢这个传导于他人，这才是呢最究竟的一种自力啊，就是最究竟的一种自力。这是呢讲到了这个啊，这是具有窍诀性的一个讲法啊，就是这一段里面说，作为我们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身不识啊，就是身体供养的这样的一个精华的要义。那为了在临终时啊不贪执受用啊，从现在开始呢就要供养一切受用。那、啊、其实讲到这个问题上的话，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上师在这一段应该是后面就是说将一切的善根啊，这个为了临终时不贪执受用，从现在开始供养一切受用，应该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真实供品当中的第二大段，就是那个五身受用啊，这个受用。那么自己的受用也是我们最大的执着点。啊，这个前面的身体呢是指最大的一个执着点之一，受用的话是第二大执着点之一。那如果说、尤其人在临命终时的话，如果这个受用方面贪执不断的话，很容易障碍自己的往生，对吧？对于自己的身材受用支持不舍，他这个很难往生得了的。所以最好是在自在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家财散尽了，因为这里的话也那个张神波切也讲到了这个须达长者，须达长者实际上就是几孤独尊者，我们在佛经当中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而且大家都很熟悉嘛。这个佛陀这个他供养佛陀，他和那个王子吧一起的话供养佛陀的这个精舍，也是呢这个佛陀广传佛法的一个最频繁的一个地方啊，在经教里面啊经文当中经常会出现。那么其实须达长者的话，他的这个公案啊，他的这个公案的话，上师在这里面的话那个内容这个也是呢就是大致的讲到了他的这个过程。好像前段时间的话我们讲过一次吧，今天这里就不细讲了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经教里面的话描述的是说他是这个七次富贵七次贫穷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一生当中，你像嘛这么福报大的一个富豪之人，他的那个福报圆满的甚至于超胜于国王啊，这么大的一个具福德者的话，在一生当中都出现过七次贫穷。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看现在世间的人啊，而且他这个七次贫穷的话，基本上都是因为他做那个广大供养啊，做这个广泛的布施，把自己的家财给散尽了。啊，穷到最后的话，得要到垃圾堆里面去，啊，去乞讨，然后要到垃圾堆里面去捡东西的那种程度，就穷得一穷二白。他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他自己的挥霍掉了，都是做供养啊，做布施啊，就散尽家财。然后他的妻子的话，跟他一样有善根，就面对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不停的这种啊，这个散尽家财的这样的行为啊，上供下施的行为，一点那个意见都没有，而且依旧很欢喜啊。富贵的时候呢，也跟着丈夫富贵；贫穷的时候的话，也跟着丈夫贫穷啊，一块过苦日子，没有丝毫的怨言，反而呢，对自己曾经啊，这个做过这个源于这个佛陀及眷属做过这些殊胜的供养，一点的悔心都没有，就非常的欢喜，使得呢。他那个这里面的这个公案不是说嘛，就是看到这些古代的这些这个书生的这些修行人他们的经历啊，其实会给我们末法时期的这个人呢，不管是修不修行啊，哪怕是世间人，假如他们能够听得到一点点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个公案，我觉得对他们的心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你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社会上的这些富豪。那么不管他现在呢显现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得到了他现在的这个权势也好，财富也好，毕竟的话他往昔肯定是赔过善根的。那有一些呢因为这个什么经济危机啦，由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种种的原因，一夜之间的话穷困潦倒啊，一夜之间就叫做这个破产了。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大富豪破产的话，可能他破产后的那个财产的话，都比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一辈子的积蓄都要多得多，对吧？这个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说。那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须达长者他这一生的这种经历的话，七次富贵七次贫穷， 他依旧呢，就是不变他的那个初心了。到最后的话，就是，确确实实这个福报非常圆满啊，就导致于在这个地底下直接涌出宝藏了。而且的话，就是他的这样，他那种完全对于这个受用，丝毫都没有千贪之心了吧？这一点大家应该觉得算是比较公认的了。就是说，尊者能够施舍成这个样子的话，肯定像旭东对这些身财受用，家财万贯的话，没有任何的千贪之心。那么因缘，他的相续也成熟啊，夫妇俩的话，在佛的这个教法之下的话，直接获得了须陀洹的果位，就是说，作为在家人的话，他所得到的这个出果的这个果位嘛，就超凡入圣，成为圣者了。这个对我们其实很有警醒作用的。如果说把这些佛教里面简单的这个公案，真实的这个故事啊，给一个在家的富豪讲一讲，那么他有一天真的遇到破产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自杀了，对吧？你只要能够找对方法，不要担心自己的话，就是暂时的这种起伏啊，就是商场上的起伏啊，经济危机的这种威胁呀，这些起起伏伏的话，其实你像在古印度的时候，连那个即孤独长者都会遇到这种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作为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本身相续当中的福报就浅薄啊，这个外在的这个复杂环境就跟古时候是没法比的，他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期次的这种大起大落，啊，我们的这些好像财富突然拥有了，财富突然一下又消失了，又算什么呢？啊，你如果能够把握住一个你自己的乐善好施的这一颗心，你根本就不用紧张，不用害怕自己的福德再不会来。啊，其实的话是不要紧张这一点，就在这个培福上面好好的去培集，因果是绝对是功不唐捐的。啊，它的这种规律的话是不会这个出现一种好像有如是的因，却感召不了如是的果的这种情况的。那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作为这个须达长者，他的福报有多大？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起伏起伏呢？对吧？毕竟也有他的一些因缘。在名言的现象当中啊，好坏苦乐啊，这个就是说富贵贫穷，它本身就是名言无常的一个法性嘛，那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不用特别的执着，然后呢，就是产生很大的恐惧心，然后就觉得哦，整个就彻底完蛋了，自己的话也随意的就，这个很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这里面的道理的话，作为我们修行人呢，同样有必要，同样有用。再好的一个，从这个古时候的话，看到这些高僧大德，再好的修行人都会遇到修行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起起落落、纷纷雨雨的这个这种时候，那么再富贵的这个富豪，他再怎么去培积福德，他也会遇到这个起起落落的这些现象，这是名言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呢，就是不用心里面太恐惧，而关键的话就是我们心相续那颗，诚信因果，秉性三宝，诚信因果，然后乐善好施，坚定自己的话就是行持这些善法，一定会得到的这个善果的这样的一个基建啊，走下去就对了。未来的这个果肯定是光明的，中间暂时过程当中的这些起起落落，它本来就是名言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它不会因为你学佛而它呢往昔的一些业缘它就不现，也不会因为你学佛的话，就像我装订了保险箱一样，我什么违缘都不起现。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最开始啊，就是在那个有一些课的内容当中的话，也在的跟大家沟通过这个问题。那你学佛，你到底对佛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认知？你对于佛教里所讲的这个因果的话，你是如何去理解的？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提到过，也跟大家曾经分析过一些因果的那个相对来讲，三世因果所导致的，看似好像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的那种现象而已。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每一堂课啊，就是很多堂课当中也都涉及过一些。同样，今天这个地方呢讲到的这个受用的问题的话，其实作为须达长者，他的那个福报圆满啊，他是作为舍利城的这个首富的那种身份的话，他都会有七次的起落。而且他的相续当中的话，对于受用，虽然是大福报者，虽然是那富豪，但是他丝毫不贪着，这才是一个真正修行人的本分，并不是说修行人就不能够拥有财富，也 但是的话，他的这个拥有的这种财富的话，在他的这个修行的心态上面来讲，确确实实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最后的话成为他真我的因缘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将一切善根，就是我们修行人很执着自己的善根，我辛辛苦苦培集的这个善根，为什么要给别人？我们这里说官为普贤供云而作供养啊，就是把善根也供养这个。阿弥陀佛及一切众生，这种供养，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这种供养不是很紧张，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方面知道呢，就是我虽然这样去观想，但是功德还是我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很多人学了菩提心之后都知道，我是这样去观想的话，功德更大，呵呵，都是知道这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在意乐上面的话，你真的愿意发自内心啊，把你的善根回向给。或者说，我就把这个我的这种善根的话送给某一个对境，这个对境首先可以选自己，喜欢给的对境，愿意给的对境，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我巴不得把善根给他，让他越来越好。这个一般的话，父母都有这样的心。然后的话，再给呢，第二个就是给到普通人，第三个给到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把你辛辛苦苦挣来的善根，你说我把这个善根送给他吧，愿他呢能够，好上加好，而且的话，这个人还天天跟这个就是损恼你的话，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还是非常的，就是修行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吧。这个也是一种菩提心比较到位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这个讲的就太高了哈。不管怎么样的话，现在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每一次的课前课后的话都是观想将自己所。造作的善根的话，来做呢普皆供养的一种方式嘛。说到普皆回向，其实就是把善根供养给别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真实的财物中啊，有这个供水，还有净足水，一个呢就是说供养清净的水，享用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清净自己的双足。这个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作为一个凡夫的平凡的可怜众生，他呢会供清净的水呢，来呢这个沐浴，就是洗这个佛菩萨的足，那代表的一种完全五体投地的一个恭敬，这个的话也能够感召到的话，他事事得到尊贵之身的那样的一个果报啊，这个还是很殊胜的。还有呢，这个供养鲜花、熏香、土香、酥油灯、香水、神修、乐器等所有的一切供品，这都属于叫真实供品啊，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而做供养，就是经济条件呢能够承担的、能够应付的。以前的话，佛陀在经教里面也曾经对于在家人对于他的这个财务如何去理财，其实，在很古老的佛经当中呢，他是有这样宣说的。比如说，他说这个作为在家人来说呢，自己所挣到的这个财产呢，应该是分为有些呢，经教里讲的分三份，有些呢说分四份。分的这几份的话，应该如何去分配呢？就是你的，比如说你这个挣到这个钱的话。分成这个四份呢，就是一份的话就是这个供养三宝，就是他这个四每得到的这一笔钱财的话，都有四分之一的部分呢去做这个，就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上供下施的一种供养，来增上自己的福报就是培福。第二份的话，就是作为你平时做生意或者说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资金运转，就是要有四分之一的钱呢来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第三个四分之一，那当然就是自己去享用嘛。我挣了钱，我自己肯定是要享用的，去受用。第四部分的话，就是把它存起来以备。这个不时之需，就是万一要是出现了饥荒啊、战争啊、灾难啊这些钱的话，就生病了呀，这些钱呢就可以拿出来呢来急用。所以也这个就是说，佛陀在经教当中的话，他也是告诫这些在家人的话，要合理的这个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处理自己的财产，要合理的去分配。并不是很简单的说你们在家人的话，为了让福德圆满，你们要把你们，挣的所有的钱全部呢一分不留的供养三宝。佛陀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一种很合理的分成四份的这个方式，也考虑到呢他的这个要储存一部分，考虑到他自己要受用的一部分，考虑到他有一个正常运转的那一部分和。 他需要呢，就是他挣来的这个钱本身也跟他前世的福德因缘有关系，这是根本因，对吧？那么同样的话，我呢再把这个得来的这个资金呢继续去做上供下施，会成为我后世乃至于生生世世的这个福报的根本，是这样的。这个，所以他这个安排的话，就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适。那我们自己平时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可以呢做一个合理的分配。一方面呢，既要懂得呢，就是说你挣到一分钱，你就要懂得呢要去赔福的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合理的运用这些财富，不至于的话让自己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财产的那个管理不善而导致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如果说呢几个能够有那种像须达尊者他的这种广大的布施行的话呢，我们当然是万分随喜的。但是呢，这种行为的话，就真的可以算得上广大布施嘛？把自己的身财受用全部都布施干净的话，这个算的是比较广大的这种布施呢，它还是容易使得初学者生起悔心。就你像须达长者的话，他去那个垃圾堆里面捡东西吃，他心里不难过。我们的话可是这个不好说自己是不是一定不难过。然后当你受到家人的责难，受到这个就是别人的歧视啊，然后自己过得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可怜乞丐的时候，跟自己以前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反差，你说你一点都不难过，这个可是谁也不敢保证的啊。就是还是要关待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按照那个佛经里面的这个教授的话，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财产，然后呢这个也有赔付也有受用也有这个储蓄也有呢这个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运转等等，这些方面都要考虑的。那再说到呢，拥有财富的那些富人啊，是由于往昔曾积累福德所致，如今呢成为富翁的。就说真正的这一世呢成为富有的人，他呢这一世的这些辛勤劳作啊，或者他的一些经商的这个方法啊，这些都有关系，这些都是助缘。根本的因的话，在于往昔肯定是培积过福德的，否则他这一世呢，如果光是助缘具足啊，往昔的那个福德之因没有的话，他再怎么辛勤努力啊，都是很难成为富翁的。这一点呢，因和缘的关系大家呢应该以前都听得比较多啊，就是这个应该能明白。那么现在呢，更应该充分的利用所拥有的财识受用来呢积累福德。我有这个就是说，作为富翁来讲的话，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是因为你往昔积累善根所致。如果你要想自己来世呢继续能够具足这个福德具足这个丰厚的受用，那么这一世的话就还要继续培积积累福德，那么你的来世才能够依旧成为富豪，才能够呢受用不缺。所以呢，就像银行里面存钱一样的，不能光花不存。那还是呢借用自己的富人的这种身份和这个丰厚的受用的话，再再的积累福德，才能够呢留得住，使得自己的财富呢留存到今世来世乃至于后世，是这样的。无有呢这个财务的人们，就是说反过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穷人啊，他是因为呢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导致如今呢成为穷人。现在虽然十分贫穷，但是呢包括乞讨得来的饮食在内都需要做供养。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自己往昔没有积累福德，才导致于精神贫穷啊。所以我要想在我的来世脱离贫穷的话，这一世再穷也要去做供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句话就说明，富者也要做供养，穷人也要做供养要了知这当中的因果规律。实在没有钱的话，其实我们说呢，就像曾经不是有一个这个妇女，好像就是这个是目犍连尊者还是迦叶尊者，我已经忘记了，也是显于集里面一个公案叫做老妇舍贫吧，好像那个公案，他就是在尊者的教授之下的话，供养尊者一碗水，他特别的穷，穷的一穷二白，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这个尊者劝诫他之后，他想供养尊者都没的东西供，然后以此他就不是伤心大哭嘛。后来尊者说：“你不是没有东西，你现在不是在这里打水吗？你把这个水供养我，这就是你的一个供养。”然后他就把这个清净的水供养尊者，以此之后的话，永远远离了贫穷等等这些就是穷人其实呢，也不是说不能做供养后面我们可能是在哪一课已经不太记得了，就是上次还讲过那种，就是说作为如果说一分钱都没有的话，其实可以 还可以做七种布施，比如说面带微笑啊，就是属于是赐予别人那个微笑的这种布施。然后呢，这个眼睛用那种喜眼啊，用这个温和的慈悲的眼睛呢，去这个慈视对方啊，这个去看对方，就是说这是说给别人呢得到一种温暖，这个也是一种布施，用爱欲来做布施。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房舍的话，就是用于这个道友们呢，这个共修啊，就是作为经堂的那个布施，总共是七种啊，还有几种也不太记得，反正我们到后面学的过程当中能学得到，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够培几大福德啊，等等。上师以前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曾经也是引用佛经的那个教证来呢，就是说，哪怕是一分钱没有的人，其实你都是可以做很多供养的，就看你自己呢会不会供。啊，会不会供？那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道友的话，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就是不会说穷的连一分钱都供养不成的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有。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合理分配财产呢，然后积极的做这个上供下施啊，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其实也不要去比。实际的自己的经济能力的这个程度上，来呢做这个供养的话，就能够生生世世远离贫穷。而且关键点啊，做供养呢不是拼财富，而是什么锻炼自己的那个舍心。你的相续当中一定要远离悭贪之心，才能够生生世世舍离贫穷，这是关键点啊！不是说我供养的钱多，我来世呢就那个没有就会永远远离贫穷；我供养的钱少，我来世可能就还是贫穷，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主要在于自相续当中的那个舍心。所以为什么像前面我们依旧说到这个须达长子，他能够对于佛菩萨，就是佛陀及眷属做如是广大的供养呢？相续当中真的对于身财受用没有什么悭贪之心，然后呢，对于佛陀又有无与伦比的恭敬心啊，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虽然说没有办法跟尊者这样去比，你们也不要硬去这样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不能说也不用也不能够找一个借口来呢，实际上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支持不舍，对这个身财受用啊，对于这个身外之物，非常的这个单执，非常的这个单恋。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悭贪之心是，即便是做过供养，也是没办法舍掉的。舍不掉这一点的话，那么你来世有可能还是感召贫穷的这个果报，是这个意义啊。所以还是要在心上去修炼。要在心上面呢，去断除自己的这个悭贪的烦恼，才有可能呢，这个真正的这个获得圆满的功德，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说所以呢，这个富者不应该死守不舍，穷人呢也不能够以无有为借口，而将供养呢当做赋税一样。这句话说的非常的经典，就是这个赋税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也不情愿，又不得不供养，又不得不做。但是心里面的话，就好像就是给别人交税一样的，特别的无可奈何的去做供养。这个实际上他这种描述，为什么把穷人这样去描述呢？就是因为穷人他因为贫穷，他的财富不多，所以他对于自己现有所拥有的这些资具呢，他就特别的单执，他很恐惧呢自己把这些东西如果再舍掉的话，他就一无所有了，所以这种悭贪心更加不容易放弃。那么这是，但是他又懂得，他这道理上他也明白说啊，舍一得万宝。然后呢，这个我只有布施的话，我才能得到这个财富，才能够得到受用啊。生生世世不贫穷，虽然道理上这样说，但是心里面去对于这个财物的话，因为贫穷的缘故，他是非常的牵连的。所以呢，在做供养的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呢，有些就是以哎呀我穷啊，我真的没有钱啊，然后以这个借口呢不做供养。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即便供养的话，就像赋税一样，不情不愿，不得不做。但是呢，做的同时，悭贪心一点都没有断掉。其实这个的话都没有作用哈。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供养，是从心上去断除对他的支持不舍。这种供养的话，才能够导致于自己生生世世福报圆满啊。所以呢，了这几个道理之后呢，这个富人不多说了，有些富人就跟那个阿坝公一样的啊，虽然是个富可敌国，但是呢，对于这个财产，就是说死守不舍啊。这个，我们以前需要上学的时候，高中的课本里面 就有这样的那个课文在吧，就是大家好像印象比较深，啊，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即便是富豪的话，一样都是堕恶鬼果报的，啊，都是一种堕落到恶鬼的那种果报，所以人人呢都要尽己所能来呢这个积累福德，积累福德的这种方式方法就是什么呢？从一次相续当中，要呢这个啊断除这种牵连心，然后呢拥有了那个舍心和呢这个。实心的这种功德，这样的一种意乐的话，在做任何的供养啊，它都是呢一种圆满资粮的方法。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啊，尽己所能的呢，哪怕做一次的布施，哪怕是做一个微小的啊供水呀、啊、等等这些善根，都可以呢圆满自己的资粮啊。当然，如果说经济能力具足的话，那么能够做。啊，这个精致的供品啊，广大的供养啊，那个确确实实啊，福报是非常圆满的，是这样的道理。好，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格那奇瓦隆车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现诸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